大家又能够再次聚在一起来敬拜神，来听神的话，这是神给我们的福气。刚才那首诗歌呢，三首诗歌我觉得也比较我觉得有一点意思吧，因为有一首是说到我爱慕你的律法，对吧？他说到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这是诗人的渴慕，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你的命令，常在我心里，我比有知识的更通达。所以但愿这些歌词也真的能够成为一个真实，在我们每天生活里，我们真的把神的话能够常常的存在我们心里。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唯有神的话能够保守我们的心，带领我们知道每一天如何去行事为人，如何去做一个他喜悦的人。而且另外两首诗歌呢，也谈到的一个是以你的心为心，一个是与神同行，都是那种渴慕，要跟神有一份的非常的亲近，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借着神的话，常常把他的话存在心里面，这样你才能够跟神靠近，我们一般你不会说我很尊重这个人，很相信这个人，但是我又不听他的话，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对神那份的爱慕、尊重、相信、敬畏，就必须体现在我们对他话语那份的认真，这样呢，我们才能谈到以他的心为心。如果你连他的话语他说了什么你都记不住或者忘了，那么你怎么可能以他的心为心呢？你如果不能以他的心为心，你根本就没办法与他同行，对吧？或者要考你们一个圣经的一个问题，刚才那首诗歌与神同行那边说到谦卑与你同行，好怜悯行公义，对吧？这段话是来自哪里的？弥迦书，对，第几章呢？我们打开弥迦书六章啊，我觉得这样我们今天。诗歌提到这节经文，我觉得这节经文也很重要啊。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弥迦书，就是在旧约的啊，913页。我们打开就是弥迦书的第六章啊，六章我们读第六到第八节啊。祷告后呢，我请大家仔细听啊，这三节经文啊，弥迦书的六章六节到第八节。
我朝见亚伟，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什么？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亚伟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呐，亚伟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所以第八节总结了神向我们的要求因为前面这个人好像在想到我该来到神面前，我该献上什么呢？献上牛吗？羊吗？一只够吗？两只够吗？100只？1000只？要添多少的香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概念，要添香油要添多少油呢？而且这个人还说到，该不该献我的长子？也就是说，什么？他在考虑献什么最好的神才是最开心的，长子就是最宝贝的了，对一个人来说。但是神说什么呢？神说这一切都不是我要的，而且这一切也不是神需要的。我希望大家明白神的心肠怎样与神的心为心呢？怎样与神同行呢？这里说的一清二楚，他不要这些东西，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那么他要的是什么？那个他要的祭是什么？ 一颗心，那是什么呢？那是什么东西呢？有点抽象。那圣经想说，其实神想说的就是，你就是最好的祭，献给神的，你自己，不要考虑献什么别的东西，是你自己，这就是神想要的。关系对吧？有一点像婚姻对吧？啊，好像结婚那样，你说那个。好像说女方想到怎么样给男方什么是最好的，买什么给他，送什么给他，可能对方想要的就是你，神要的是你，不是要你的祭，不要用你的祭来代替你的心，不要用别的祭来代替你自己。我希望这些话能够记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能够慢慢的去更加明白神向我们的心肠，好让我们知道怎么与他同行。好吧，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又给我们这样的福分啊，能够聚在一起来敬拜你，一起去思想你的话语，恳求你也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更正确更好的去认识你，也借着你的话来指教我们怎样与你同行，好让我们真的所献上的真的是你最喜悦的，就是我们自己，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能够让你的话来去指教纠正啊，改变我们啊，我们把每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里面的需要，神你是最清楚的，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向我们说话，引导我们走在正路上，教导我们如何与你同行。神啊，赐给我们有一个安静的心啊，在此刻也真的能够专心一意的来去思想听你的话语，也不要让外面的噪音来纷扰我们啊，也不要让这个星期很多的生活上的事物来去搅扰我们，赐给我们能够专一的啊，在你面前去安静聆听你的话语，求你指教我们，我们重新的祷告，求你垂听，阿们。好的，我们打开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五节啊。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八福的第三个福，马太福音五章五节。
五章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
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福只有一句话啊，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圣经里有时候有一些话呢，你不能从上下文去明白它，所以你必须要看其他的地方啊，跟这句话相关的经文来尝试去明白它，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尝试做的啊。那这句话很简单，就是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啊，他们必承受地土。那承受这个字有一点像是儿子承受父亲的产业啊，意思说好像父亲啊有一笔的财产啊，要留给儿子啊，像这个留给儿子的就是让儿子来承受的意思啊，也就是说神为温柔的人预备了一笔财产啊，一笔产业要给他们的，而这个产业是什么呢？这里说是地土。那这个地图的范围有多广呢？我们不知道啊，肯定包括永生，包括将来，包括新天新地。但是有一点我们肯定的是，地图指首先指的是这个地球，我们所生活的这块地啊。神在这里承诺，将来这块地会交给温柔的人来去承受啊。那。或者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是我觉得挺有趣的啊，你要想啊，好好想一想，你喜欢做一个温柔的人吗？喜欢吗？喜欢做，为什么难呢？哎，我觉得我们人一旦喜欢一样东西，总有办法去做的，对吧？怎么会有难度呢？不是吗？ 只要你喜欢的东西，我相信你总有办法去做。但是为什么一来到圣经，你总会说我喜欢但做不到？为什么这么奇怪？
有情绪。
但是 no， 但是我要你真的从心里面诚实的回答这个问题：你真的想做一个温柔的人吗？很想，
还不错，你们至少有这个愿望啊。
但是现在不是谈愿望，真的想做一个温柔的人吗？那你想一想，现实生活里面，这个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对吧？适者生存。你真的想做一个温柔的人吗？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那可能难就是，其实我们很矛盾，我们有这个愿望，但是一回到现实生活中，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就不想了，对吧？比如说，如果今天早上出去，啊，有人对你很凶、很无理，你会低声下气、很温柔的，还向对方道歉吗 ？No， 对吧？会吗？那我觉得我们都有很多愿望，但是一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呢，这个愿望就成泡影了。那我常常说不要让愿望欺骗自己，因为很多基督徒常常被愿望欺骗了，他以为有一个愿望的心，有愿意的心，他就觉得好像已经达到目标了啊。愿望只是一个零，还要你踏出一步，啊，才开始去实现啊。所以千万不要说因为我有感动，我有愿望，我甚至看了之后我感动的流泪，就以为我已经做到了。不要让愿望欺骗你啊！现在圣经不是说愿望，现在说这是温柔的人，不是说那些希望成为温柔的人有福了。啊，能不能说，其实，在现实生活里，我们都愿望归愿望，但是一面对现实，我们都不太想做温柔的人，对吧？刚才有人说有情绪嘛，对吧？真的说有情绪，对吧？情绪一来，温柔就没了，对吧？像大部分，当然很多时候，情绪一来就温柔就蒸发了，是，对吧？我猜大现实是这样，所以我说不要让我们的愿望欺骗自己，以为我就是一个温柔的人，只是因为你愿意，但是愿意不愿意，是不是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还有一个矛盾，我猜大部分人，说实在的，他们是不太相信做温柔的人是有福的，否则你一定会不惜代价去做一个温柔的人。之所以你不愿意付代价，就是你不相信温柔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一遇到困难的时候，麻烦来的时候，你就变回一只狼了，开始咬人了，对吧？像没有人惹你的时候就是绵羊，对吧？那另外一个矛盾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找配偶，男朋友女朋友，对吧？你想对方是一个温柔的人吗？对吧？那我说矛盾就在这里，其实我们呢就不太愿意做一个温柔的人，但是一来到找对象，无论是找男的找女的，你找的男的都有一个共同的条件，男的都希望女的很温柔，对吧？女的呢也希望男的很体贴很温柔，啊，很善解人意，对吧？那我觉得这是矛盾。你不愿意，但是你希望别人成为你不愿意的人，有可能吗？会不会对方的想法跟你一样呢？那所以我说，很多婚姻，这些男女谈恋爱还没结婚，已经注定失败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以自己的要求别人。但是自己却没有按照自己的要求去生活，啊，如果一个婚姻关系真的是能成功牢固的，你必须用圣经的话先要求自己，否则的话今天的婚姻关系是不可能牢固的，啊，你必须让神先来管你，那么你的关系才有希望。那今天我先跟大家先看一看关于温柔啊，这什么是温柔？我们先搞清楚什么是温柔啊。很多人一想到温柔就是低声下气啦，啊，拼命的忍啦，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啊， 我们也要明白温柔为什么这么重要。我要强调，温柔在圣经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素质，这是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的一个特征。如果没有温柔这个素质，只能证明说你不是一个真正信神的人。那我们看一看一些经文啊，有些我已经发给大家回去先思想了啊。我们打开雅各书一章，雅各书第一章19-21节。
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什么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从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赎你们灵魂的道。
那离到第21节，雅各提到用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神的道啊。离到他提到的是温柔的心啊，我要大家留意，温柔指的是里面，首先指的是里面的一个素质，不是外面的那种低声下气啦因为有的人性格本身就是比较懦弱的，对吧？人家惹他他也不敢吭声，但不敢吭声他里面却非常愤怒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的人就是这样啊，然后最后搞得自己精神崩溃啊。那现在圣经不是谈这种外面的那种温温和和啦，不敢吭声啦什么，他说的是里面温柔的心，是一种内在的素质，不是性格的懦弱或者低声下气。而这种内在的素质是怎么体现出来呢？就是透过快快听和慢慢说。什么意思呢？温柔的心是体现在快快听和慢慢说。为什么这么重要？快快听和慢慢说为什么这么重要？那离到这个温柔的心为什么重要呢？他说能够领受神的道，对吧？那我不知道你平时什么样一种态度无论是跟人交谈或者读神的话，很多人会，大部分人会快快的说，对吧？一听一读了神的话就赶快发表意见，我怎么想我怎么想我怎么想，对吧？我怎么认为我怎么认为，对吧？我们很少慢慢快快的听，读了之后先听一听到底神想跟我说什么，这句话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句话是不是一面镜子在照着我的内心。那快快说的人通常就是一读了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就成了照妖镜去照别人，马上看看这个人你看这个人就是这样啊，对对，我的朋友又是这样啊，我的随着同事也是这样，我马上呢就很快的就去说别人，甚至如果是自己不针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要解释啊，我不是这样的人啊，我很多解释，对吧？比如说人家指出你的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你会快快听吗？还是马上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会快快的说，快快的解释，快快的证明我不是这样的人。如果证明不了，我们就开始动怒，留意到吗？说快快说的人就会快快动怒，快快的听的人会慢慢动怒，意思说他不会受情绪波动。可能你学会快快听的时候呢，你的怒气就会减少了。但是如果你是那种快快说的人，很容易就会发怒，很容易就会有情绪，因为别人说的话你接受不了。同样的，读圣经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当你读到一些你不喜欢听的话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会不会快快的去思想，快快的去留心听，让神的话来去检查一下我们的内心呢？那所以雅各告诉我们，温柔的心很重要，这是领受神的道的，你可以说唯一方法。你的心就好像一个好土，一个很柔软的土壤，能够让神的话栽种在里头。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因为这也是我自己学的功课。因为我刚刚来教会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态度就是，我一读神的话，我就马上想到别人啊。我不知道，我以前跟你们说见证的时候，我说我跟传道人争辩的时候，我说我不相信神，因为如果有神，这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不公义的事？那我言下之意就是说，我看到很多不公义的人，我看到很多不公义的事，除了我以外。那但是我的态度，我读圣经的态度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听，每次读，好像很自然就是反射在别人身上，我就想到谁谁谁，我就想到什么事情，都是别人。但是后来我发现，慢慢当我态度改变的时候呢，我觉得就不一样了。我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开始会觉得惭愧，我开始会觉得害怕。后来做了基督徒，我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会禁食，因为有些我读了之后，我知道这些话是跟我说的，我甚至会向神禁食，告诉神说对不起啊，我真的要向神表达这个决心啊，我愿意改过，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转变很重要，因为你的态度就决定了神的道，你听到的这个道对你是否有益处。这个道他这里说到能否救你的灵魂，非常关键啊。所以雅各提醒我们要常常保持一个温柔的心来去听神的道，快快听，慢慢说。神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你不用解释，神知道，你好好的听，好好的去思想，让神的道在你心里面做这个改变的工作。那所以这里这个温柔为什么重要呢？这个温柔是关乎到你能否领受神的道，而神的话能不能在里面心里产生这个改变的工作，能够拯救你。那我们接下来看彼得前书三章。彼得前书三章我们看第一到第四节，这里又再次谈到温柔啊。我们看看这个温柔的有多重要。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从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康美金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就在神面前是极宝贝。
那我说有时候圣经的话是很刺耳的啊，当然这个可能这段话对女性就很刺耳了，就是说特别是第一句，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可能我们马上就快快的说了啊，你不知道我的丈夫啊，他多坏多坏他是不可能的啊，就我们很多解释了对吧？但你不用向我解释，因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的话，明白吗？你的责任是快快听。那我们尝试明白为什么彼得会这么说。那这里说到不信从道理的丈夫，这里不是说有些女孩子做了基督徒最后找一个不信的结婚啊，不信的结婚之后呢就搞得很不开心。那这里不是谈这一种的情况，这里是说一对夫妻，可能妻子后来信了主了，信了主之后丈夫不愿意信，结果两个呢就常常有在信仰这方面有矛盾啊，是这个问题啊，所以千万别搞错了，以为我一个信主的姐妹到外面找一个不信的回来，然后去感化他啊，这样我觉得你就完全理解错圣经的意思了啊。那这里彼得谈到两种装饰，知道吗？一种是内在的，一种是外在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常常跟我说，她说人靠衣装，佛靠什么？
金装。
所以佛都是金色的，看到吗？其实这个反映什么呢？这是反映人的价值观，这不是上天需要的。 这只是反映了人的那种价值观，因为人太看重衣着了，所以我们认为呢，老天爷也很看重衣着。那但是彼得告诉我们，有两种装饰，外在的装饰其实是不重要的，因为不能持久的。但是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这里说到女士喜欢什么呢？编头发，对吧？这头发很重要，戴金饰，对吧？还有穿美衣啊。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很流行、很关注的。为什么这些重要呢？因为这是外在的美。外在美有什么好处呢？能吸引人。你看到明星为什么什么金像奖什么奖的时候，你发现呢，很多明星的衣服都很夸张的，对吧？而且不但夸张，而且非常暴露。你知道为什么吗？吸引眼球，就是他其实要想借这个机会宣传自己。那么当然怎样宣传自己呢？就希望记者留意他，多拍几张放上报纸上，那么名声就提升起来了，对吧？那么怎样能够让记者留意呢？也就是说你的衣着要很突出。怎样突出呢？越性感越突出。那这就是世界给我们的概念，外在，用外在的东西去不惜代价去吸引别人。男士也不例外，对吧？男士也在意金钱，对吧？因为金钱也是外在的东西，但能吸引人，地位啦，衣着，男士也很看重。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短暂的。他说里面的装饰才是真正的美，才是持久的。那么彼得说的里面的装饰是什么呢？第四节怎么说呢？你知道温柔原来是一种装饰，把它穿上，那么你就会变得很美，而且是在神的眼中，神看为非常美。一旦你有温柔安静的心，彼得也说到，你必然有里必有外，你就有外在的贞洁。而且这个安静温柔是因为出于敬畏神，因为听神的话，所以你会追求这种内在的美。那为什么温柔能感化丈夫呢？如果你是妻子，你觉得怎样才能感化你的丈夫？你最常用的方法是什么？榴莲。什么榴莲？什么？你觉得
会榴莲吗？
会榴莲，丈夫跪到榴莲上。
哦，这是感化丈夫。
不会吧？怎样去感化他？
你会被这种方法感化？
不可能。
我现在一个
有就好，就有你的
没有，我猜一般的方法就是说教，对吧？跟他唠叨，不停地告诉他，反复的说，不断的说，不断的去劝他，不断的去改变他。我觉得这是最常用的方法，很多妻子觉得这就是感化丈夫的方法。但很有趣，彼得不是这么说的，彼得说的是安静温柔的心。为什么安静温柔能感化一个人呢？你有想过为什么吗？那其实回到雅各书，我觉得是有关系的。雅各书说到，我们首先自己必须有一个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意思说神的话必须能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改变我们。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神改变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旁边的人才有希望。而很多时候是神的话根本动摇不了我们，然后呢我们又很努力的想去改变别人，结果就成了悲剧，硬碰硬，效果不好。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话，
就是首先去认真的看待雅各书第一章的那个的提醒，我们用温柔的心先领受神的道，让神的道在我心里面先改变我，好让我能够成就神的旨意、神的义，那么神就能借着你去感化你旁边的人。如果神改变不了你，你就休想去感化你旁边的人。神是借着你来做他的工作，那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彼得想跟妻子说的，是神借着你来工作，神是在工作，但是他选择要借着你来工作，但是你愿不愿意按照神的方法来配合神呢？还是说你发现温柔安静无效的，还是用我的唠叨方法才是有效？如果这个劝说没办法不行呢，就跟他吵来硬的。其实我们不太相信神的话。那我举一个例子跟你说，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这个经历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一边读大学一边也有工作，就是每一次下课之后4点钟呢，我就在大学的停车场做收钱的，就坐在一个亭子里面，然后汽车经过我就要钱给票啊，很简单的工作啊，从下午4点做到晚上9点啊，这份工作挺好，因为真正忙是6点到8点那段时间，平时没什么车的，因为有晚课，所以从6点开始就很多学生进来了。像不忙的时候我做功课啊，所以呢我可以完成我的作业，然后又有钱，所以是挺好的。但我们大学很大，有很多停车场，所以还要雇佣很多的这些学生来收钱。这样呢，我有一个中国人，中国人不是大陆来的，我忘了他是什么国家的，是中国人。这样呢，他就跟我在隔着一个大马路，他的停车场在另外一边，我的停车场在这边，他是跟我一起的。所以每一次呢，我们都会碰巧到办公室去拿钱箱、拿票。然后呢就一起走向我们的停车场啊，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但这个人，这个学生呢，有一点怎么说呢，喜欢占便宜，占人家便宜。就是说他跟我一熟了之后，我就发现他这个人喜欢占便宜，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学生嘛，通常一下课就赶着去报到，根本没时间吃饭什么的，所以晚饭怎么吃呢？买巧克力、买花生，就是这些零食，买了一两包，这样就跑到那边，然后饿就一边吃一边工作。他什么都不买，然后呢他就会跑来我这里看看今天吃什么啊，哦有这个吃啊，他就不需要问了，他就打开就吃了啊，甚至还拿过去他那边继续吃啊。当然当时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只好忍了，我说不要跟他计较了啊。但是次数太多了，我也开始有点烦了。我觉得这个人，因为一不忙的时候呢，他就来搅扰我，因为我要做功课，然后又要搅扰我，要跟我聊天，然后呢又打开我的钱箱问今天赚多少钱啦、哦，还不错啊，这样他就拿了10块钱走了，回到他那边去。等我9点前快结账的时候呢，他不还我，然后我就要跑过去那边，快还给我那10块钱，我要结账，然后他才还给我。也就是说如果不向他要，可能这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他是这种性格的人。然后我心里面很苦恼，我就跟神说，我说这人开始有点烦了，我该怎么做。但神给我的意念很特别，神给我的意念真的我没想过的。神告诉我说，他说以后你买什么给自己吃，你买一份给他。这是神给我一个非常清楚的意念，你买什么给自己吃，你多买一份送给他。后来我听了，我就说好吧啊，我就按照心里这个感动去做，以后我吃花生我就买一包花生，主动的拿过去给他，这包给你啊，请他吃啊。其实我为什么生气，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从办公室到停车场的时候已经开始吃了巧克力豆，我吃又给他吃，他吃又还给我，然后两个就在一边走，然后他遇到女朋友，两个就谈起话来了，刚好那包东西就在他手上，然后两个谈，我担心迟到了，我就先走了，我就不等他。然后后来他告诉我说，哎呀对不起，那个豆我送给女朋友了。 我就没啊，我就，所以我当时很生气的时候，我说你还挺大方的，就吃了我的豆还送给女朋友。那但是神告诉我说，以后你吃什么，你买一包给他，温柔，不要激动，不要以恶报恶。我说神就教了我这个方法，其实很奇妙，我只做了几天，从此以后他不再来打扰我，他改变了，而且改变到什么程度？有一天他跑来，他有一点，其实我们不应该离开岗位的。他这个就是他，然后跑来就要跟我聊天。有一天他坐下来跟我说，他说听说你是基督徒，他说我看你还挺像的，他这样跟我说。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的女朋友是天主教徒，我怎么看他都不像。他就跟我这样，然后就开始跟我谈信仰啊，问我关于信仰的事啊。那从此以后呢，我不需要买东西给他了，他自己自备，而且也没有再来打扰我，而且他常常有一些信仰上的问题他会找我谈。那你觉得神的话有效吗？神的话是有效有能力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觉得这不可行，所以我们就不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我们还是选择用回自己的方法去做。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动怒？因为我们选择了自己的方法。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情绪？因为我们选择了自己的方案。所以我也想鼓励大家吧，圣经的话是有能力的，因为这是神的道。如果这个道栽种在你心里，它能救你的灵魂。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翻到这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这些例子都有点极端啊，这都是我们跟我们的价值观都是相违背的。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啊，提摩太后书二章24-26节，这是239页，找到了吗？24-26节。
提摩太后书二章24-26节。
24-26。
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尊敬，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向您教导，诚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离导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那24节当然是对神的仆人说的。留到这里有两个指示，第一个指示就是要温温和和，叫什么呢？待众人，留到吗？待众人啊。然后另外一个指示是什么呢？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留到用温柔待那些抵挡的人。你看到这个一致吗？他这里不是说那些听你的你就温温和和待他，那些抵挡你的人就跟他对着干，你要好好教训他，没有，这是里面的问题。我说温柔是里面的素质，不是低声下气，而是说你心里面对对方有那份的温柔，你不给他激怒，你不会因为他态度不好你就开始要咬他。刘道，我们还是需要去劝诫，对吧？刘道还是要劝诫对方，但是一旦你失去这个温柔，你就会做什么呢？就会增进了，就会吵了。所以他说到主的仆人不可增进，这个在教会的层面是真实的，在家庭里也是一样，无论是夫妻关系或者姐妹的关系一样的，我们都必须有这种一致的生命，里面必须有这份的温柔，这样神才能借着你来工作。可能我们一看我们就觉得温柔待恶人会有效果吗？有吗？
有。
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不肯定，我不敢保证，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的是， 如果你不采用这个方法，你选择用恶来去待恶人，那么我可以保证你，你马上就会有不好的效果，这一点我可以保证你。选择神的方法是需要时间，所以我说我不能保证你就是马上有效，就说，但是这需要时间，这需要忍耐，所以他前面说到存心忍耐。但是如果你不选这个方法呢，我可以告诉你，你马上就会收到恶果，这是我可以保证你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劝提摩太不要增进。留到后面他说到25和26节说到，如果你用温柔去带那些抵挡的人，他说或者神会给他悔改的心。为什么说或者呢？不一定，这个因为这个也在乎对方对你的回应，明白吗？所以我说到我不肯定，就是因为也在乎对方怎么回应你。但是这里似乎告诉我们，神随时预备工作的，但是首先你必须配合，你不配合对方没希望，你配合了对方不配合对方也没希望，但是如果你肯配合对方是有希望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我希望大家明白温柔非常重要。温柔，选择温柔就是选择去顺服神，配合神的工作，这样呢，你不但能救别人脱离魔鬼的网罗，你甚至也能救自己脱离网罗。一旦你跟人起了争竞，也就是说不但对方掉进网罗，你也掉进魔鬼的网罗，因为魔鬼就是想借着对方来去刺激你，让你有情绪，让你动怒，让你在言语上去得罪神，让你最后像他那样成了一个恶人啊。所以温柔非常重要，你可以说温柔其实是一种保护自己，好像一种的保护。那我们看一个实例吧，看看温柔的人是怎么样的啊。我们翻到民数记12章，在旧约的民数记12章的1到3节，我们看圣经里面一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就是他有一个特点啊，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民数记12章的1到3节，对，
摩西娶了古实民族人妻米利暗时亚伦，听他所娶的古实民族就诽谤他说，难道亚伟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亚伟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那这个背景我就不解释了。总之这里是说到摩西被人毁谤那这里就第三节就加插了一句话，告诉我们摩西这个人呢是极其谦和。谦和这个字其实就是温柔只是在这里他翻译成谦和。他说摩西非常的温柔他甚至超过了世上的众人，也是说是非常难得的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啊。摩西凶吗？挺凶的。如果你仔细看摩西的生平，摩西是挺凶的。所以我说，温柔是里面的素质，不是低声下气啦、没骨气的那种懦弱的性格，不是指这一种。你会说摩西该严厉的时候他非常严厉，因为这是神叫他严厉，但是他里面对神的态度，圣经称之为温柔，甚至超越世上的众人，他有这个素质。那假设你被人毁谤，你会做什么呢？对，你快快说，对吧？回到雅各书，赶紧快快说，说不好就动怒，对吧？如果对方不听，咱们就开始动怒但是留到这里，摩西说了什么？ 如果你继续往下看，摩西说了什么？啊？我们很惊讶，摩西什么都没说，至少就他们的毁谤的话，摩西什么都没说。那这一点很惊讶，摩西一句话都没说，后面是为他们求情，但是之前什么话也没说，没有为自己解释，也没有为自己辩护。但是有一句话令我很震惊，就是第二节。第二节说什么呢？第二节有亚伟听见了。我觉得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要选择温柔呢？因为神在看着我们，你急什么呢？你急什么呢？你为什么要急着要说话，急着要发怒呢？你好像仿佛神看不见。但是这里加插这句，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他说这话亚伟听见了。那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为自己的话负责任？你有想过吗？为什么说不要快快说？因为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在神面前负责任。尽管可能你说的话暗地里说对方不知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知道。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跟我们说，她说她经历了这样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到火车站过安检，因为太匆忙了，又拿行李又拿包，她的小包，女孩子的小包就在安检机里忘了拿了，最重要的那个证件啊什么手机都放在里头，那个就忘了拿了，然后再回头不见了，不见了就很着急了，就赶紧找警察啦，警察就赶紧调录像来看，后来录像里面就看到有人拿了，顺手牵羊，这个人就顺手把包拿走了，然后呢这个录像很有趣，就一路跟踪着这个人，找到这个人之后就跟踪着，看他去了哪一道门，登上了哪一道门，哪一趟列车，列车里面还有，就照着他坐在哪一个座位，然后找到座位之后就上网查这个人是在怎样买票的，后来发现他是网上买票的，网上买票就有手机号，然后呢公安就打电话给这个人，在车上的时候打给他，然后告诉他，这位先生请你到站后自觉把东西交出来。哦，我觉得这个监控录像挺好的，我觉得不用害怕，挺好的。结果东西是找回了，但后来那个人有没有被起诉，我不清楚。就是只是公安就打电话告诉他，请他自觉到站后把东西交出来。监控录像挺好的，不用害怕。为什么害怕呢？除非你做亏心事。那我提监控录像，我是想说，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活在监控录像之下，因为神在看着我们。没有一件事你做的神不知道，没有一句话你说过的神没听见，这点你必须要清楚。摩西真的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他一句话不说，圣经称他温柔。这个温柔意味什么呢？意味他认识神，他也信任神，他不为自己去辩护。那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就是圣经呼吁我们做温柔人，其实就是呼吁我们做一个信靠神的人，不要为自己去争斗，不要为自己去争竞，神知道一切。可能你在想，温柔的人怎么可能承受地苦呢？他们可以承受地苦，为什么呢？因为是神，是他们的神让他们承受地苦。那我们再看看诗篇37篇。八福那句话其实是来自诗篇37篇的。 诗篇三十七篇，我们看第八到十一节吧。我说八福耶稣那句话其实就是来自诗篇三十七篇。我们看第八到十一节。
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雅伟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稽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更胜的平安为乐。
这里两次提到承受地土，什么样的人能承受地土呢？谦卑等候神的人，这就是温柔的一个定义。因为这种人是信靠神的人，所以他在神面前也有那份的谦卑，愿意让神按照他的方法来带领他。或者我要问一个问题，你读了诗篇这番话之后，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温柔就不能承受地土？你明白为什么了吗？为什么啊？然后呢？归无有，对，你们说的不错。留第八节的劝告，第八节第八节说要止住怒气，离弃愤怒，那跟雅各书的说的有点相似，对吧？不要快快说，不要快快动怒。那动怒有什么不好呢？留到如果你不止住怒气，不离弃愤怒，你就会心怀不平。下一步是什么呢？你就开始做了。那我说很多时候的确别人对我们不好，别人对我们作恶，这是事实啊。但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心里开始不高兴了，开始觉得神啊，你惩罚他，哎，神为什么不惩罚他呢？神看不见吗？看不见，就是我应该要教训他，让他明白这样做的是不好，那他这样对我，我也要同样的方法对他，好让他学会这个功课。那你发现当我们不让这些怒气平息的时候，我们继续让它翻腾，我们就开始愤愤不平，最后我们必然要作恶，就是我们会用回对方对你的方法来对付他。那你是在打自己的嘴巴，因为你说他作恶，对吧？如果你用回他的方法对他，你在打自己的嘴巴，也就是说你承认你跟他一样，甚至你比他还恶。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不懂事，因为他不认识神。但是你懂事，你认识神，你却选择用他的方法来带他。然后圣经第九节告诉我们，作恶的必被剪除。所以你不选择温柔，你没有资格承受地土，你必然要作恶。不选择温柔，你必然要作恶，而最终的结果是你会被剪除。所以 我想大家明白这个温柔的重要。温柔能救我们脱离诸般的恶，非常重要啊。所以我想回到雅各书那句话的提醒吧，真的要让神的话栽种在我们的心里面，把我们的心房打开，好像一个很柔软的土地一样，让神的种子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做他想要做的所成就的工作，来去改变我们。一旦神能够自由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你的生命就有能力去影响别人。真的，神会借着你去工作，你相信吗？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商讨一些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大家在讨论，我就提了一个意见。我提了一个意见之后，有一个弟兄呢，有时候我说话不要急，就这样。有个弟兄马上说：“哎，你这个建议不好，这个建议很自私。”哇哇哇，然后就拉拉拉拉说了一片。 然后我听了我就不吭声。我们一说什么啊、哦？说这样建议不好，那算了，就说。然后之后呢，有人跑来跟我说，有弟兄说，哎，怎么你不解释呢？我知道你不是自私的意，不是这个意思，就为什么你不吭声呢？我说没关系，反正他不同意，我坚持也没用，就说啊，这样别人的话呢，又有一点好像在刺激我，觉得我应该去解释，我应该为自己去辩护。但是后来我还是选择说，我说没关系吧，我说神就交给你吧，啊，反正你神知道我的意思，我不是什么出于自私给这样的建议。但是很奇妙，晚上的时候那个弟兄自己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嘿，很对不起，刚才开会的时候我这番话说的，他说神提醒他，他那番话说的不合宜，他不应该这样说。那神会借着你工作，你不需要说很多话，但是最重要是你的心要打开，让神在你生命里面工作，你就会看到神能借着你去影响别人，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吧，哈，这样啊，希望这些圣经的话啊，真的能够成为真实啊，将来我们就有资格成为那些能够承受地土的人啊。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作为结束吧，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看28-29节。可以了啊，这位可以啊。那这里是耶稣跟我们说的话，这是唯一一次耶稣公开的要求我们向他学习。耶稣很少这样说的，你要向我学什么什么，很少这样说的啊。这是唯一一次说的非常明白的啊。他说到我心里柔和谦卑，柔和就是温柔。我心里遇到里面是温柔谦卑的啊。后面他说到你们当学我的样式，那我希望大家明白，做基督徒就意味着我们是做一个跟从耶稣的人。什么叫跟从耶稣呢？就是要效法耶稣的榜样。怎样效法呢？耶稣说的一清二楚，我心里温柔谦卑，这是他要我们学的。那么耶稣怎样温柔谦卑呢？你从他的一生能看到，就是体现在他这一生能够让神自由的去带领他成就神的旨意。这就是耶稣希望我们学的，他要我们跟他负同样的轭，就是一起工作啊，不但一起工作，更重要的是学他的样式。当我们心里有这份温柔谦卑的时候，神就能够借着我们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吧，但愿我们都能够成为这样的一种人，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好吧，我们一起在这里结束。